弟兄请。
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的。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一起来，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今天魏师母在我们中间证道，证道的题目是麦子与败子，选用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有两处，第一处是24-30节，第二处是36-43。十三章，我们先念24-30。这里面有一个字啊，可能大家也不太熟悉，也不知道如何念。感谢师母，她帮我们注音。这个字念薅出来的薅。马太福音13-24-30节，翻到以后，我们同心来念，请。
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当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捆存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好，第二段是在36-43，也是十三章，36-43。一起来。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愿神祝福读他话语并照着去行的人。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魏师母。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平安。我们实在非常高兴看到吴牧师一家人坐在我们的当中，实在是很高兴哈。好， 当我在1985年还在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当时候的义务院长林道亮牧师，他已经过世，他活到99岁，他必须要赶回加州的在洛杉矶中国城的第一华人教会浸信会，因为在教会里面发生一件巨大的事故，就是有一位对教会领袖有点误解，并且心怀不平、怀恨在心的一位先生呢，他在主日崇拜，当主任牧师跟长老在主领圣餐的时候，他就拿着枪，然后就把主任牧师跟长老就射杀死了。那当他转身要用枪来扫射会众的时候，还好当场有一位是从别的教会来参加的一位弟兄，他是警察，他带有枪，所以他就把他打死了，才免了一场巨大的更多人数的伤亡。那我当时候是神学生，我们全校听了这样的一件事情都非常的震惊，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我们也知道今天是91110周年的纪念日我还记得非常的清楚，当时候我跟 Pastor Jeff 在加州正要准备搬家前来东部，那我们早上6点多就听到收音机就传来那个Bush 总统的声音，说世贸大楼已经遭恐怖分子所劫的飞机来撞上了，我们就赶快爬起来，然后当时我们的床已经送人了，所以就睡在在客厅里面，然后就打开电视机，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眼睛所看到的。那我想我们当中你们都是住在东部的人，对这样的事情可能比我所经历的要更加的惊心动魄。那我们粤语堂有一对夫妇叫做Anthony 跟Paulie 哈，就谢佳琪跟郭淑芬。其实上礼拜我也是很感慨，因为很高兴看到他们两个 twin， 他有那个双胞胎的儿子就 Daniel 跟 David， 他是第一次他7年级，所以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来参加一起参加崇拜。那10年前呢，其实 Paulie 他的郭淑芬，他是在世贸大楼上班，他在83楼上班。那一天呢，是因为两个双胞胎呢，他们要第一次要送到托儿所的一个学校，就一个礼拜几个小时，所以他们两个夫妇就请了半天假来陪这两个小孩子去托儿所所以才免掉这样的一场灾难。但是我们以前所服侍的泽恩堂呢，有一位弟兄他就没有逃出来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也发现其实你打开报纸来听收音机，这世界上很多的罪恶猖狂，那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也会感觉到非常的讶异。如果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为什么他不马上把世界上所有的罪恶、所有的恶人都一起的来铲除净尽呢？为什么连爱主的弟兄姐妹，就像这一位主任牧师跟长老，他们这样热心的来服侍神，却在教会里面也受到这样的一个恶人的波及呢？那到底我们的神是怎么样来看世界，怎么样来看我们这些世俗小民要在每一天这样的一个罪恶不断的世界里面来过生活，到底神要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教导呢？那今天呢，我们从刚刚所读的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讲了一个麦子跟稗子的比喻，也来对我们有所教导。所以今天因为这个经文分成两部分，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两部分的经文里面，我有三个大纲这两个大纲是要从有限的眼光来看现在，要从有限的眼光来看现在，然后我们要第二个是要从永恒的眼光来看现在，从永恒的眼光来看现在，那第三个才是结论，就是凡是有耳的就应当听。那从我们首先来看的就是从永恒的眼光来看现在呢，我们就发现有三个小的标题，就是短暂的世界有麦子，短暂的世界有稗子，短暂的世界有麦子也有稗子。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短暂的世界有麦子那耶稣其实是用 当时候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农作物来做这个比喻。那麦子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呢，其实可以解释为麦子，小麦，也可以解释为是大麦。那根据鸡舍日历哈，有一位小学童，其实如果我们当中如果像大勇就是你常常如果在吃饭的时候看到这些小萝卜头在那边跑来跑去哈，像 Anna 啦、Priscilla 跟 Deborah 或者这些小朋友呢，说不定他们就是在这个年纪里面他们做功课我记得有一次 Anna 还背童谣给我听哈，她的妈妈艾兰叫她规定一定要做功课哈，学中文哈。那就像我的先生，其实他上中文课哈，以前呢在加州的时候，他会唱《两只老虎》给我听哈。那所以这个鸡舍日历呢，就是属于一个学童哈，他所在练习，在学校练习的那个一个石板哈，那就他可能他自己写的也不晓得，就被留下来哈。那这个是在主前十世纪啊，差不多所罗门时代跟罗伯安时代哈，所以是希伯来文最早的一个写作之一。那这个就有点像个押韵这样哈，它就是把当时候，因为是农业社会嘛，所以就把当时候农业社会哪个时候收拾收割橄榄啊，哪个时候要播种啊，哪个时候是大麦的收割时期啦。那我们当中不晓得有没有人是当农夫哈，你会跟你隔壁的人看看你有没有你最喜欢的农作物是什么，跟你隔壁的人讲一下，我可以喝个水哈。好，这个鸡舍日历呢，它是差不多1908年哈。那我虽然是台湾人哈，我不喜欢吃米哈，我喜欢吃面包，所以我从小父母就说，那你去嫁给外省人哈，就他没想到要嫁给外国人哈。所以根据这个鸡舍日历呢，大麦的收成大概是3-4月，小麦呢大概是5-6月哈。那这个民生的一个必需品哈，因为小麦嘛哈，所以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的三个节日，像逾越节，然后再来就是五旬节。那五旬节就是庆祝小麦的一个丰收的时期。那小麦呢可以磨成粉来做面包，或是像路德记里面，像大麦、小麦都可以烘哈，烘干那吃那个碎粒哈，吃那个它的碎粒也可以当食物啊。那以色列人大概在秋天的时候去播种哈，去播种小麦啊，那大概是就在5-6月的时候就可以收成哈。那我从小是在西罗长大，那西罗呢是个农业城镇哈，所以我常常看到一些妇女就弯腰插在田里面插秧哈，在水田里面，所以我知道，至少我还知道这个稻米不是撒种的哈，稻米呢是应该在一个地方先把它养成秧苗，然后再把秧苗转移来插秧长哈。不晓得偶长伟伟哈，大伟伟他念农艺这方面，因为有没有去种过田哈？那至少呢这个插水稻插秧的这个事情其实不是一件小事哈。我记得以前在西罗一位宣教师，他叫明牧师哈，他去下乡，就是下到田里面帮农夫，因为他学台语的哈，所以他就下到田里面帮农夫去插秧，然后他就弯腰背痛的，然后光着脚来，真的走来走去，然后插弄完了才一看说，哎，歪歪斜斜的哈。所以水稻呢，其实插的不是那么简单哈。那但是这个小麦呢，小就是这样一把一把的，我觉得这个连我也会哈，就这样一把一把的。不过当然是你这个之前这个土要松土了哈，还是要施肥哈。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是用这个小麦，你这个世界就好像一个小麦的田里面，那这个主人的心是好的，他当然是去撒这个好种嘛，当然是去撒小麦。但是呢，当人睡觉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说有仇敌的前来，就在同样的田地里面来撒那个败子哈。那在田地里面撒败子是属于仇敌的作为哈，这败子哈。那许多英文版本里面把这个的败子翻成 weeds 哈 ，weeds 就是杂草。其实我想 我们在美国呢，像我们在台湾或是大陆，我想大家应该不会去种 garden 去种花种菜哈，都来到美国了哈，才很辛苦的去 whatever 哈，去种这些东西。那我也知道说，这个你在拔草的时候呢，其实要非常小心，对不对？有时候有 poison ivy 哈。那我的先生呢，就告诉我一个故事哈。当他还很年轻的时候哈，那他住在家里面哈，来上班也住在家里面，他就帮妈妈除那个 bush 哈，树丛这样割草啊这样啊。那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很大的那个这样子的那个藤作物哈，他就把它用手拉开哈。那他有过敏嘛哈啊，你如果知道他是过敏很厉害的，那他就用手这样子去揉他的眼睛哈，结果快来说明天哈，好像是这样子，他整个眼睛都肿起来哈。那平常你就 call in 就是说我生病了不能去，但是他那个礼拜六要当伴郎，所以呢，又不能这样子两个大眼睛像 panda 哈，所以他就赶快跑去找医生，然后打针吃药，到礼拜五去 rehearsal 嘛，他们有排练嘛哈，所以才只有看到一点点痕迹哈。所以这个 poison ivy 哈，这个有毒的这个草不是那么简单哈。我们看到美娇常常送我们空心菜来，其实他说他每一个礼拜如果要把他的花园他的菜园拔干净要拔三天，所以我们吃空心菜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哈，啊，拔那个草哈。所以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败子呢，它就是一种有毒的草，有毒的一个农作物哈。那在罗马的时代里面也特别的提到，你如果在别人的田里杀败子，这是属于犯罪的行为，它有法典规定是要处罚的。所以在今天的印度，对这个敌人最大的威胁就是我要在你的田里杀败子哈。所以这个败子呢，是犹太人就称它叫做假麦子哈。那所以在短暂的世界里面，虽然杀麦子是理所当然的，在整个的世界上，这个有好种有好人存在，应该也是理所当然的啊，不是这个主人的心意来杀败子，但是这边来告诉我们是属于仇敌的作为。所以二十五节，你若看你的圣经，他二十五节说是当人睡觉的时候，好，当人睡觉的时候，那这个人是复数，不像说那个有一个人，耶稣说有一个人去杀麦种哈，去杀好种，那个是单数，所以后来就说是家主，好，一个人去杀那个人呢，是指还有包括他还有他的奴仆，好，在睡觉的时候。那我们也知道在农业的社会都是日出而什么，日出而对日落什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哦，这个有时候要绕口令一下哈。所以所有的人都睡觉的时候，那就代表这是鬼鬼祟祟的人哈，然后是在黑暗里面所做的，这是不是光明正大的事情哈。所以在这里才说是仇敌的作为。而且这个撒的这个败子呢，也不是说就撒在一小块，它是全部哈，所以是在一个大小麦的田里面但全部这样的撒哈。所以在幼苗的阶，在那个小的那个种子，因为它跟麦子的种子很相同，看不出来哈。我还是看不出来，我不是农夫哈，他们就真的很看得出来麦子跟败子哈。但是你在发苗的时候，它的那个子颗粒哈，败子会呈灰色，然后它也比较矮，所以呢就能够辨认出来哈。可是这个二十七节这个田里面这些田主的这个仆人就是感到非常的困扰嘛，因为他知道他们知道他们的主人所杀的是麦子，怎么可能在这里有败子呢？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九节，那耶稣特别指出来说这就是魔鬼，然后他前面还是加一个定冠词，是指那一位在一开始就与神为敌在开始的时候与神为敌的这个罪恶的冤首的这个哈。那有时候我们也会感到非常的困扰，如果我们所相信的神他创造天地万物是一切都是美好的，到底魔鬼从哪里来呢？那神有创造罪恶吗？那其实呢，我们如果圣经里面其实对这方面也没有特别讲到很多但是如果我们从创世纪第三章，好像亚当跟夏娃他们在伊甸园的时候，魔鬼就已经在那里了哈。那魔鬼这个字的希腊文就是一个控告者， 一个说忏悔话毁谤的，所以我们也能够知道，其实在魔鬼在伊甸园的里面也是告诉夏娃，神难道神真的这样说吗？好，来把那个怀疑的心放在夏娃的心里面，他是来控告神根本没有把最好的来给亚当跟夏娃。但如果我们就是从以赛亚书14章或是以西结书28章把它解释为这个魔鬼的来源的话，那我们稍微可以得到的就是，魔鬼他起初神创造他的时候是天使长，但是他有这样子一个荣华，可是他却不愿意来俯伏在神的下面，是被造的，他反而骄傲，要把自我抬出来。所以当他选择自己而不选择神的时候，他就堕落了。所以神不是，我们只能够说是神把自由意志给了天使，而不是说神是创造罪恶，而是当你选择你自己，选择这个骄傲的时候，没有选择神的时候，你就偏离神，那我们称这个就是魔鬼。然后之后堕落的这个天使，然后就是在这里所说的是仇敌的一个作为哈。那在29节，这仆人就问，那到底如果有绊子在那里，要不要就把它给薅出来哈？我们说这薅出来哈，薅这个声音，我们刚刚也说薅嘛，因为我们台语说烤草烤草，不晓得，我虽然没有去烤过草哈，但是还我听过哈，烤草，不晓得你们是讲什么拔草。如果拔草，那上海讲上海音讲什么？就拔草 ，OK， 那大概跟粤语会比较薅嘛哈，就是跟我觉得有点跟台语烤草哈，所以那个这个仆人呢就说，那要不要去把这个这个稗子给他给拔出来哈，就是连根给他拔出来哈。但是主人他的一个心意不是代表他没有能力，因为这个田地是属于他的，主权还是在于他，但他就说容这两样一起生长哈，就在原来的一个是用命令式，就是让他们一起生长哈，所以我们中文翻得很好哈，容是有一点主权也是在你，但是是有一点就是说容忍哈，容忍那是他有一个好像有他的一个没有说出来的一个心意哈，就是他是为了要保护麦子哈，保护麦子。那在你在拔麦子的拔稗子的时候，不小心你会把麦子也拔出来哈，所以他的一个心意呢是让这两个side by side一起生长。其实他的心意是要保护麦子哈。那有解经家就说，其实在我们这个人，麦子跟稗子，其实我们都是神所，我们在整个的世界上，我们的心其实都有善也有恶哈。我们这个人呢，其实在麦子的稗子里面，那我自己的思想也是对的哈。如果在我还没有相信耶稣救恩的时候，我也会偷妈妈的钱，还会说谎话。那如果那时候神就把我拔掉了哈，那我就没有今天了哈。所以在我们接下来也可以再继续的来看，就是说神容许这样的一件事情来同时存在，可见他的一个心意是要让我们把现在有限的眼光能够来转移，用永恒的眼光，用主人的心意来看现在。所以我们第二个大纲才会说，我们要学习，也要学习从永恒的眼光来看现在。那我们也会觉得说，那我为什么要从永恒的眼光来看现在那么重要哈？其实我们这个人哈，常常会非常短暂哈，我们说目光如豆哈，我们常常所在意的就是现在哈。那我这个有争取恒林的同意哈，其实他大概经历跟我有点一样哈，我们两个从小都像瘦皮猴，那个瘦瘦的哈，很瘦。我还记得我妈妈常说，你干嘛啊，都不吃饭哈，这样点就点一粒两粒哈，就吃不下，没胃口嘛，还用什么，还用蹲那个青蛙，我还记得很清楚，青蛙给我吃，希望能够脾胃大开哈，没有用。但是到高中的时候，哎，时候到了，发育了，就开始哇，吃可以吃一坑的饭哎，连我姐姐都吓昏了，想说在干什么啊？然后那时候在台湾嘛，如果我们高中哈，大概4点下课的时候，哇，那个面包店香喷喷的，我记得很清楚，都去吃面包哈，所以就开始这样。 所以很多人看到我那个时候就想，是欧罗肥吗？哦，那时候的一个欧罗肥就是一个饲料哈。那之后呢，就是怎么会长那么，从来是这样，就是这样哈。那后来呢，就用完了嘛哈，因为吃了也完了，然后又回去瘦瘦的时候，所以呢，就造成很多人的困扰。那从小看我瘦瘦的时候，看我高中的时候就说干什么啊？然后这个大学时代和高中时代，那看我们就是现在的时候就想生病吗？啊，为什么？怎么会变得这么瘦呢？但是其实我们的人的眼光是只记得那个时候的印象，但忘掉时间是往前推进的嘛，时间是往前推进的，所以我们的眼目也不能够只停留在有麦子有稗子有麦子有稗子的一个阶段，而是要看到这个时间往前推进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如果从永恒的眼光来看现在的话，这个短暂的世界就是有末了了。好，那这个有末了的这个字呢，其实它是用两个希腊文字，就是时间的一个圆满完成哈。所以耶稣在这里用这个世界的末了是用收割来做比喻哈，就非常的有意思哈。因为我们常常想到世界的末了，我们都非常的惊慌害怕，是不是？我们常说这个啊，日头要变黑啊，有天灾人祸啊，这个整个饥荒地震哈。但是呢，如果我们发现这就是神的一个计划，是早在他的计划当中，这个世界呢不是我们久留的，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要有一个圆满的一个结局。所以对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来讲，这个收割呢，我想收割的时候很少农夫是愁眉苦脸哈，他们都是好像五旬节都是要举行宴会哈，都是要举行有宴席的，是高兴欢喜快乐的时候。所以在这里的啊所用的这个字呢，末了是时间的一个圆满达成哈，所用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圆满达成的这个啊圆满达成呢，跟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啊说成了，其实是同一个啊字根哈，就是代表啊完成了，已经 finished 了哈，所以是圆满达成。那马太啊13:39-40这里也是，就是在收割的时候呢，其实是要把稗子完全的把它薅出来，然后就把它丢在仓里面，就像这个在末日的时候，神也要差派他的天使哈，然后把所有一切作恶的、叫人跌倒的，把它拔出来。那个时候呢，就要丢在火炉里面。那当然，我们会觉得这个麦子跟稗子当然是很难分辨哈。就像我们这个人处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我们也会心怀不平，也会看到啊善恶不分、真理不分。那也的确是这个样子哈。我自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说我们凭肉眼哈，有的时候事情也是看不准哈。那我就记得1993年啊。大概12月的时候 ，Jeff 牧师呢，他就用他所有的积蓄哈，他是神学生嘛，没什么钱哈，就买一个小钻戒哈，然后呢就飞到台湾，然后跟我求婚。那我也是从来对这个钻石也没戴过嘛哈，也不晓得我们中国人喜欢黄金呢哈，反正戴个钻石也好了哈。然后那反正我就这样戴着嘛，也不会觉得，只是觉得哎，好像我一些朋友的钻石好像有点亮哈，我的好像有点 dim 哈，就是这样小小的哈。那后来他1994年6月又飞过来，因为我们要结婚了，那在这边的习俗就是把订婚戒指就要换到结婚戒指嘛，所以我就去找我一个开宝石业的朋友，那他就是请他这样帮我转一下，结果我们才离开他的店哈，他就赶快跳出来，光脚跳出来说：“你那个钻石是假的。”你就没有看到我先生那时候的脸都绿了哈？那我也想，虽然他穷哈，大概也不会去买一个假钻石来骗骗我哈。所以呢，那我那个朋友，因为他有一台叫做钻石侦测器哈。所以呢，当真假一分，他说是苏联钻哈，所以呢，还好我这个先生做事非常细心，这样我就顺手就丢了，他把所有的收据哈都留着，所以我们回来就去找那个店哈，我那个朋友就非常奇怪，在美国也这么样子哈，还卖假钻石，还是真的在 mall 里面的，不是什么野鸡店呢、是真的有名有据的哈，所以还好就换，所以现在这个。小是真的哈，然后 那所以呢，我们也看见，虽然我们的肉眼哈看不见，但是在末日的时候，神要差派他的天使，他是知道的。神知道谁是属于他的，谁是不属于他的哈。所以在我们短暂的世界里面，有麦子，有败子，虽然也让我们的心看见啊，善恶不分，有啊，同时一起增长。但是其实在神的眼光往前看的时候，在永恒的一个日子里面是有一个末了的哈。所以在未来的国度里面，圣经来告诉我们，只有在天父的国度里面只有义人，而且义人呢要发光，要像太阳一样哈。那什么是义人呢？其实圣经也跟我们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义人都没有，所有的人都犯罪，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义人其实就是相信，就是知道自己没有良善，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人。那我刚刚也说了，神啊，耶稣在最后十字架上他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成了 ，it is finished。好，这个字呢，记在考古学，在第二世纪就发现说，哎，很多的有同样的拉丁文的同义字，哈 ，cosmente est， 好，这个西拉丁文字呢，就是代表当一个人覆睡了之后，他就给你盖了一个就是 paid， 好，就是 it is finished， 好，就是在那个拉丁文，好像我们四月份，哎，这个联邦政府有没有给我们收据？应该有哈，我们是用没有，然后反正就是会有，你如果是用那个 mail in 哈，他也会给你 forever 这样哈，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付了税之后，他给你一个收据哈。所以在这里 it is finished， 就是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所有神一切所要求的公义的。所以我们这些义人呢啊，就是属于承认耶稣是我们的神，而也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神的啊手中，也愿意在日常生活当中尊主为大啊，这样子的人我们说啊是义人哈。所以接下来我们到底同葬的有麦子跟败子里面，我们能够知道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里面，那对我们要造成什么样的功课呢？我们所第三个就是，那有耳的就应当听哈。我觉得有耳的就应当听，我大概自己是老幺，所以我很不喜欢老大哈，然后来叫你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哈。那我跟我先生两个都是老幺哈，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是觉得很希望如果有老大的人，就一把就把家事啦什么都做完了，或者什么大家都老妖，那你要不要去做，你要不要去做。但是在这里耶稣其实所用的这个是一种智慧的言语，他也没有说哦，所以你要怎样怎样 right， 他在这里就是有耳的就应当听，那就是代表是一种你从这些事情里面你就要去知会了哈，你就要去了解，然后做出一个最聪明的一个选择哈。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有三个功课来学，要有能够受到安慰，当然也同时要警醒哈，然后也要忍耐，然后也要心存盼望哈。那我刚刚所说的林道亮院长的这教会不是啊，主任牧师跟这个长老被枪杀了吗？但是这个长老的家人呢，他们却知道这个长老是爱神的，所以他们就把他的遗产呢就奉献给华神，那时候正在盖大楼哈，所以就用他的名字叫福江厅，所以就盖了一个大楼。那这位长老他虽然被枪杀，但是其实他因为他的信就仍然继续的来啊做为神做见证，而这个教会的祷告会本来从200人就跳到400人，因为人家大家才知道说，其实每一天的日子不是就这样糊里糊涂，而是应该要警醒。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因为不是我们的家，所以还不是我们就整个放松的一个时候。所以在患难的之中呢，神也让我们能够知道哦，这个世界非我们久留之所，神也借这个患难来兼顾爱神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心哈。那我们刚刚也说，这个主人就说要容这个麦子跟败子一起长，这个容，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存着忍耐。我们中文有一个成语叫揠苗助长，来，我自己也很喜欢来这边种一些花草啊，我很喜欢 petunia 哈 ，petunia 像一种向日，一种花哈，很漂亮哈。那个种子呢，一撒下去的时候，我不能每一天看看看看，当然都长不出来，它长一点我就把它压一点， 这没用啊，我应该要等，要等候嘛，所以要忍耐的这样的一个心哈。那我记得我以前在台湾神学院教书的时候，那洪牧师也很有荣幸认识他，他那个时候也是我们神学院的老师哈。那我们在一个神学院的时候，就有一位生意员哈，有一位基督徒，他常常为我们神学院做奉献，而且数目都不小哈。那有一次他来拜访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办公室招待他，那他就告诉我他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故事哈。那他就说他刚结婚的时候呢，后来他的太太就怀孕了哈，那怀孕了之后就生下一个一个小孩，结果是当性种哈，就是唐氏综合症哈，那就是智力不是很高的哈。那一开始他跟他的太太会非常的灰心，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临到他们的身上，而且他们也是基督徒哈。那他当然对这样的事情在他生意的场合里面也没有隐瞒哈，就后来他就告诉我，他说在生意场合的当中呢，他因为在台湾做生意都是要交际应酬的哈，那在交际应酬的当中，这些的生意其他的顾客啦什么就说，哎，你不要跟我们交际应酬了，你回去照顾你的小孩了，好，回去照顾你的小孩。那所以他就说，他反而花很多的时间，还有 vacation 哈，还有weekend 哈，所以他就花很多的时间在他小孩的一个身上哈。那这些而且他的生意越来越成功哈。他说，因为其他人这些生意人就说，他连这个当性中的小孩都爱的这么要命哈，他这个人哈，大概心里面没有什么恶念哈，应该是个好人哈，蛮诚实的，所以他们就非常放心的跟他做生意，所以他说，我的生意就越来越成功哈。所以在这样的一件事情里面，他也说，反而好像我们中国人对这个不幸的小孩都觉得啊，真倒霉哈。那他就说，反而他从这个当性种这个小孩的一个身上，他发现他的世界很纯真哈，而且跟他也不用斗法，来，就像我们如果当中小孩很聪明的，要跟他斗法，他说他都不用，他就是很天真，就跟他玩在一起，他觉得说反而好像享受很赤子之心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哈。所以他从这个故事里面，他就是来这样子，我也得到很大的激励，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有不幸的事情，但是神还在掌权，神的心意是好的，是要透过这些事情仍然像叫我们能够得福的哈。那我刚刚所说的这个义人要在神的国度里面发光哈，我们说要像太阳一样，可是我们也知道太阳如果像我们今天跟没太阳哈，好像等会儿会不会有一点出现哈。那在这里的所用的这个希腊文的字词不是日正当中的这个太阳哈，他说要义人要发光的这个发光呢，是要穿透这个厚厚的云层里面所闪现出来这样的光芒。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在下雨过后哈，还很乌黑的浓云哈，但是你就可以开始看见那个阳光开始闪现出来哈。所以好像是神也借着这样的一句话来安慰我们，其实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这些义人虽然我们经过人生当中的风风雨雨，但是我们却要发光，而且是在我们天父的国里面来享受神创世以来所有的一切荣耀。所以我们这些听到这样的一个比喻的人，应该就要警醒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要为作恶的来心怀不平，也不要一直常常要扮演那个要去把那个败子薅出来的那样子一个人哈。马丁路德也说过哈，他说基督徒在世界上最重要的职责不是只有除掉罪恶，而是基督在世界上重要的职责是要活出生命的果实，有神的生命，而且在每天的生活的当中能够让人看见我们这个人是有神在我们身上的，而不是糊里糊涂的过日子哈。那神既然在这里是说凡耳有耳的应当听，那我们也应当用智慧的耳朵来听这样的一段经文。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用这样的经文来勉励我们，所以今天是911事变这样的一个纪念日，我们更加的把我们的心仰望在你这一位是心意对我们是好的神你 对我们所存的心意是不是降灾难的心意，你是对我们好的心意，我们谢谢你，求你自己帮助我们能够从这里面来学习功课，对你心存对你仍然心存信心，在过每一天的日子里面仍然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喂养来滋润我们的心，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